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您还记得，在我们之前的采访当中，有一位澳洲的大型物流行业的负责人就提到呢，澳洲的卡车司机的疫情期间平均涨薪超过15%。说到卡车驾照，其实有很多的类型，但是一说到那种重型卡车的司机哈，大家可能通常想到就是牛高马大的男司机，像擎天柱一样大卡车的方向盘被握在女性的手里，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想象的。那今天给大家约到了一位采访嘉宾，就可以来颠覆一下您对重型卡车司机一个固有的印象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Christine 是非常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她不仅可以驾驶3节，后来当然告诉我甚至是可以更多节的拖斗的重型卡车女司机，她还一手组建了自己的卡车运输公司，用现在一个非常时髦的形容姑娘的词来说，就是特别的飒。那 Christine 怎么会想到去开重型卡车？她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运输行业里，她是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这一片天地的呢？下午好 Christine。
欣姐你好，
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来的澳洲，以前学什么专业的呢？
我是2008年来的澳洲，那个时候我是来读高中的，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读大学，大学本科读的是法医专业。
大学读的是法医专业在澳洲？
对，在 UTS 读的法医。在我读到第三年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法医真的是很难移民，它和我想象走的那个移民的路不一样。然后我毅然决然的就改读会计，各种的坎坷，考完了雅思就拿到了身份留下来。
有做过会计吗？
实习过3个月，后来都是给自己的公司做会计了。但就是通过那3个月，我觉得会计不适合我。其实我很早，我19岁就已经开我的小车，给很多人做机场接送，还有小件搬运。那个时候已经收入还是不错的，所以作为应届毕业生，然后如果去找做会计的工作的话，那个工资是我无法接受的。后来也觉得自己已经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想过再给别人打工了。
目前你是持有什么样的驾照呢？
MC 驾照，就是可以开俗称的那个 B-double。这个驾照在新南威尔士省呢，只能开最大的就是挂2节，在后面车头1节，后面2节。如果离开新南威尔士到北领地之类的那种地方啊，或者是 Perth、西澳，全都可以开更长更大的那种。
大概最长可以到多少呢？
北领地我见过路上的牌子写的是会有53米的卡车经过，那种我见过后面是拖着4节，然后再加上车头1节。但是西澳啊，在矿场里面有更长更大的那种我就还没见过了。
但你的驾照是可以开这种车的是吧？
对，这是驾照级别里面最高级的一个驾照。
刚讲19岁就开始其实养活自己，但是怎么想到去开大卡？考过几次？这个驾照是不是特别难考啊？
其实卡车驾照和小车驾照考试是刚好相反的，小车你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练习，然后考试还很难考过，但是你考过了基本上你开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可是卡车不同，卡车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车的基础，所以呢他把考试设置的相对容易，基本上一般的人一天都可以培训和考试一天可以 pass 的。考出来这个驾照之后呢，就很难找到一份开这种车的工作的。首先你到因为到倒车是不在考试范围内的，而我们工作的时候倒车要求是很严格的嘛，然后包括平时行驶很多的一些细节，就是说这种东西稍微一个不小心就会犯错，甚至你很多的工作你都会完不成。作为老板来说也是不喜欢去请一些没有经验的，所以一开始来说刚拿到卡车驾照的人是很难去找到工作的。
哦，这个倒是给大家提个醒，就是说驾照容易拿到，但是经验更加重要。
没错。
从女卡车司机到老板这个转型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
我其实一开始是坐轿车小车嘛，就是自己给你打工，后来到面包车开始我去请人，然后到小卡我一直都是当老板。我从21岁开始就有自己的公司，然后就一直在请人，然后我是不断的换公司，就是我小车我不想做了，我就全都淘汰，然后我就换成大卡车。我也是作为一个司机进入的集装箱行业，就是 HCMC 的这个领域，然后自己把自己技术过硬，我才能说是敢去养这些车，去做这样子公司，养这样子类型的车。
这一切都是自己白手起家的吗？
对，
我知道你是青岛人，怪不得人家说青岛大妞特别的飒。自己做了老板以后还会去亲自跑运输吗？
这个是一定会的，因为首先我自己就是作为公司的一个 backup 司机，不管是多晚，不管是几点钟，不管他着不着急，就是如果我的客户有需求，我都自己会上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比如说都已经排得很满了，有的客户就是很着急的哈，那我就会亲自去把这个柜子赶紧提出来给客户送过去，或者是平时自己也要练习的。因为说实话，管理一家这样子的公司，要各方面的能力都具备才可以。首先我自己的技术也是过硬的，让所有司机心服口服。
你周围工作的环境基本上都是男性，去管理和这些男性司机相处，你觉得难吗？
我觉得不难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。那好过一群大老爷们。但是首先我自己是司机出身，我非常非常知道他们的辛苦。我在排活的时候或者是安排工作的时候，我也都很能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去着想，所以我的司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。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认识你知道长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又年轻。你看之前学过法医，学过会计哈，现在开大卡车。父母有对你的职业提出过质疑吗？
有，2012年的时候吧，我爸爸就是来到澳洲了嘛。他知道我靠开车赚钱，但是他更加期待的是我毕了业之后去做一个办公室
白领是吧？
白领之类的，体体面面的。但是他来到澳洲之后，他发现我做的是，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公司没那么大的时候，我是天天自己开车的，所以呢，他当时就看我做这个，他就有点觉得你是来当一个司机的吗？这个是就是他眼里的我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司机只是一个开始，是一个入门必备。但是这金子总会发光的嘛，有能力的人早晚会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就比如我现在可以拥有我的公司是一样的。
现在爸爸妈妈还会有这样的看法吗？
现在他们已经不管我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是感到很骄傲的。
现在干这份工作开心吗？
我觉得就是说我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今天这样子的高度，我本身也是很开心的。但是呢，经营这样子一家公司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要和客户打交道，然后和码头打交道，还要培训好的司机，确保对司机每天千叮咛万嘱咐，然后还有车的维修保养，车辆的采购，设备的各种的采购，我全澳采购设备，所以就是说是非常繁琐的。然后有的时候公司忙的时候，我自己还要兼白班还要兼晚班的调度他们，不够人的时候我自己也要上，所以说实话真的是很辛苦的。
一天能休息多长时间？有周末吗？
我们这种集装箱运输基本上是没有周末的，因为只要码头开着车就不停，车不停我就不能停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年来说，我公众假期的话我能稍微休息一天，平时的时候只要车在动我就在动，有的时候几天几夜都没得睡，或者是就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都是，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，车只有在跑才赚钱嘛。
虽然说现在这个收入也比较高，有没有想过将来可能会换一个行业？
我觉得运输是我的根本，我可能不会换行业，但是我会延伸拓展我的业务范围。很多人不管你做贸易也好做什么也好，很多人就是在运输上会觉得很不给力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公司。你像我如果说有运输这个根本的话，我不管做什么我都觉得我会比别人都会更有优势的。
年纪轻轻能这么清醒的看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呢。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很多人很想进入我们这一行，但是真的很难。包括我想入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歧视，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才能进入这一行，也是我很幸运，就一路走来有很多贵人帮我，希望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。如果谁想进入这一行，自己又是很拼搏很努力很积极向上的话，我愿意带很多的人入行，把我的所有的经验啊什么的都告诉你们。